历代志下第十六章。历代志下第十六章第一节，亚撒三十六年，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收足拉马，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于是亚撒从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拿出金银来，送与往大马色的亚兰王便哈达说：第三节，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与你也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便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但、亚伯马音和哈佛他利一切的积货城。第五节，巴沙听见就停工，不收足拉马了。于是亚撒王率领犹大众人，将巴沙收足拉马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收足加巴和米斯巴。那时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古实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么？战车马兵不是极多么？只因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第九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事行得愚昧，此后你必有争战的事。亚撒因此怒恨先见，将他囚在监里。那时亚撒也虐待一些人民。第十一节，亚撒所行的事自始至终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亚撒作王三十九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他作王四十一年而死，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自己所作的坟墓里，放在床上，其床堆满了各样馨香的香料，就是按作香的作法调和的香料，又为他烧了许多的物件。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给牧师。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在过去两次跟大家在主日崇拜里面开始分享列王、犹大与以色列的历史，很多年读圣经，我们常常都将这些历史放在书架里面，不会拿出来看。但是当我阅读圣经的时候，会发觉有很多属灵的真理在当中，对我们人生有非常大的启发。有多年前，当我大学毕业之后，到保险公司工作，一面做工，一面夜晚是读书，要考精算师的牌照，所以生活非常紧张，压力很大。虽然只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但是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你患了神经衰弱的病，要吃药，要经常运动，要学习松弛。所以经过一段长时间治疗之后，身体才渐渐康复。现代人生活非常紧张，患这类的病的人越来越多，同样在基督徒当中，我们也患类似的病。好像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属灵、灵性衰弱的病，一个灵性衰弱的个案，张弟兄是很多人所称赞的信徒，在某个城市的圣乐报道团里面当团长，热心侍奉。报道团有七个成员，有司琴，有联络， 其他几位都是有在音乐恩赐很有造就的弟兄姊妹，所以除了这位团长之外，每一位都是音乐的专家。张弟兄除了献唱之外，亦都经常讲到分享见证，他是专业人士，他的妻子在教会同样非常活跃，有一子一女。当妻子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就在家里面照顾家人，但对丈夫的侍奉非常支持，报道团常常被邀请到海外去服侍，主领大型小型的报道会、学生的报道会等等，很多人信主。一位司琴的姊妹秀爱慧中和团长张弟兄合拍非常好，非常融合，不需要讲话，只是一个眼神就已经心有灵犀，一点通领师的需要完全明白。一位姊妹亦都已婚，丈夫和张弟兄亦是好朋友。有一次张弟兄找教会的牧师，向牧师忏悔认罪，承认同司琴的姊妹发生越轨的关系。牧师召集两个家庭辅导，正视这个问题，张弟兄亦认罪悔改，暂停侍奉。事件处理得非常好，两个家庭分别接受心理治疗，用合宜的纪律处分，而张弟兄亦非常的决断离开报道团，将这个不轨的关系从此一刀两断。这样的事情在北美环教会、在香港、台湾各地用不同的版本都发生过不少。原来罪不是即时的发生，很多很严重的病就是平日不知不觉当中酝酿而成。张弟兄自己也解释到，平日他太多机会和这位司琴的姊妹接触，日久生情，心里面有非非的想法，但是容许自己继续去幻想，并且假借很多机会，因为侍奉单独与司琴的姊妹接近，自己灵修生活越来越少，对神的话越来越轻看，将报道领人归主所结所有的果子就是归功于自己的恩赐才干。罪就是在我们属灵生命慢慢疏忽冷淡的时候出现了，因为弟兄不再尊重神，不再恭克己身叫身服我，结果犯下大错。灵性需要的病跟其他的病一样，是渐进的有病征看到的，由浅入深，由轻至重，可以预防的，预防胜于治疗，及早治疗的话就不会犯下大错，终身遗憾。今天我们从犹大王阿撒的身上得到提醒，怎样预防灵性衰弱的病。我们先看一看在南国犹大过去和现在几位的君王，从所罗门王之后，国家分为南国与北国，北国是以色列十支派，南国犹大与便雅悯。南国的王罗波安登位的时候930年是主前，在位17年，因为他生性愚拙，当他接任上王的时候就询问元老派，我们应该怎样面对劳工们的要求，应该是加税，应该是叫人劳改，还是要减税，让百姓可以有舒服的日子过呢？他听了那班少年人和自己玩泥沙长大的青少年说要暴政严厉管辖百姓，给百姓一个下马威，结果国家分裂，耶罗波安率领北国的十支派成为北国以色列，从此两国分裂。跟着阿比亚 在主前913年，只是做王三年非常短浅的日子，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于是国家继续一片黑暗。到阿撒上任主前910年，他做王41年，初头36年相当辉煌。年轻的阿撒未到20岁就登为犹大的国王，带来新的希望。阿撒年轻有为，而且又敬虔，他为国家带来不少的改革。首先他带来宗教改革，圣经形容到大卫除了拔示巴这个奸淫罪之外，其余所有的都是好事，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而阿撒效法他的祖先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除掉了巴力的木偶，驱逐了侍立在异教祭坛旁边的男女祭司，又废除了罗波安所设立的扩大拜偶像的制度。最重要的就是他有勇气将他祖母，即是皇太后的身份贬职降位，因为这个皇太后以自己的身份弄权，设立了拜偶像的阿舍拉庙宇。什么是阿舍拉呢？是一个女神，生殖的女神。她设立了这些偶像是非常淫乱的偶像，是上帝所憎厌的。在庙中有男妓、女妓，男女行淫，而且有同性恋的淫行，所以将以色列的人民带入拜偶像和奸淫之中。亚撒因为尊敬上帝，所以没办法不孝，冒犯祖母，贬他皇太后的职位，禁止崇拜偶像。亚撒不单止有宗教改革，更加有政治改革。在历代志下14、15章讲到他辉煌的事迹。亚撒在全国建立了很多个堡垒，训练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有58万军兵那么多，去巩固犹大国。因为犹大国是夹在两个敌人之中，北面有以色列北国十个支派，而南面也有埃及，所以亚撒巩固自己的军兵。过去前任的王所罗门和罗波安王非常失策，是因为将外邦的公主娶入为自己的皇室之中，所以同样带来很多的偶像。亚撒决意要加强国家的实力，就到犹太人说，在历代志下14章7节，我们要建造这些城邑，四围筑墙，盖楼安门作宿，地还属我们，是因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既寻求他，他就赐我们四境平安。亚撒知道真正的平安是来自耶和华。因为宗教改革、政治改革，更因为他倚靠神，灵性刚强，所以在一场的大战争当中，他靠主得胜，打败百万大军。过去前任的王和邻近的国家有盟约，包括犹大国要进贡给非洲的古实，古实就是在埃及南部的国家。当亚撒上任之后要脱离古实，不再进贡，所以古实王谢拉非常愤怒，带领百万的大军直攻犹大。犹大的军队好像螳臂挡车一样上去迎战，亚撒率领着他的军兵对着百万古实的大军在楼上去观望。没错，的确有坚固的城池和围墙可以暂时防守，但是不可以挨得很久。然而亚撒没有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战略、军队， 只是倚靠耶和华。历代志下十四章十一节，亚撒祷告，亚撒向神呼求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够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软弱的是犹大军兵，强盛的是古实百万大军。他呼求神说，耶和华你是我们的上帝，不要用人胜过你，不是胜过犹大人，是胜过你。因为他依靠神，而他的依靠是因为他有强大的属灵生命。过去一直敬虔依靠神，他的信心使他大大得胜，将古实其实并非亚撒打败古实人，而是耶和华将古实的全军杀败，古实百万的大军全军覆没。在这次战役之后，犹大大获全胜，亦都有很多的掠物。大胜之后，全国公开的要为耶和华分别为圣，严肃的与上帝立约，有很多的战利品放进耶和华的殿当中。但是成功之后，亚撒很快脆从高处跌落，有好的开始不可以保证有好的结束。的错误是在于在最成功的时候，他已经种下失败的种子了。亚撒灵性衰弱的病症就好像你与我灵性衰弱的病症一样。首先第一点，这个病症怎么看到呢？不完全的圣洁。十五章十七节那里说到亚撒没有废去幽坛，没错，他是有宗教改革，但是不彻底不完全，未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叫幽坛呢？原来以色列人敬拜中心应该是耶路撒冷的圣殿，以色列人每年应该最少一次到耶路撒冷，但是很多以色列和犹太人居住的地方离圣殿耶路撒冷太远了，甚至要步行五六日才到圣殿。所以 当时还未设立会堂，好像耶稣时代的会堂，在撒母耳那个时代曾经差派很多他训练过的先知到各个村庄教导以色列民熟读圣经，不知道会否好像我们美德教会经文背诵五十节，祷告伴侣一样训练我们灵命，日日灵修彼此鼓励呢？但是撒母耳所举行这个宗教的改革，灵性复兴到了罗波安时代已经全年崩溃了。因为所罗门将外邦的假神阿舍拉和巴力偶像带入以色列，犹大人和居住在当地的迦南人效法了他们敬拜假神的风俗习惯。迦南人就在他们的社区里面堆积成这些小山，在山上就筑坛，所以叫做幽坛，原本的意思就叫做高处，即是爸妈。先知就指责犹太人在高处那里行淫，其实就是拜偶像的时候种种宗教仪式，包括淫乱的礼仪。幽坛相当重要，不单止是巴勒斯坦那个文化，亦都是满足犹太人宗教需要一个工具，很方便，就好像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方便便宜又舒服的宗教，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幽坛里面常常有小的庙宇，就好像台湾一样三步五步一个庙宇，庙宇里面有甚至有庙妓、男妓、女妓， 而上述里面有偶像巴力和阿舍拉，这两个偶像都是掌管天气地土出产，是农民经济的命脉，而且掌管生殖。所以以色列人就是因为这些幽坛常常沉迷在迷信与色情之中，就好像可能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都有打小人，哪个人破坏我的家庭，勾引我的丈夫，我就可以直接打小人来报仇。阿撒推行宗教改革在耶路撒冷，但反对的势力很大，很多的庙宇里面有庙宇的庙主，有生意，有很大的势力。如果阿撒王要改革，他们没生意做，没钱赚，没地位，所以很难消除。阿撒需要有勇气有毅力才可以将这些文化完全铲除，必须要训练一班有圣经神学基础的神学生，好像撒母耳训练那班先知一样，分派到各地教导百姓，在 local church， 在地方教会，在本地乡村里面，没有影印机，没有电邮，所以必须用手抄的圣经，相当昂贵花时间，并且要在百姓的面前每星期宣读，否则的话一年一次很快就忘记了。阿撒没有付这个代价，并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他的神，所以是最成功的时候亦种下了失败的种子。怎样预防灵性衰弱的病？首先必须要斩钉截铁，与罪一刀两断，不可以藕断丝连。我们经文背诵里面背过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讲到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你们灵魂争战的。而登山宝训耶稣劝我们，如果我们的右眼，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你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属灵的大手术，如果有些酒肉朋友常常叫你跌倒犯罪，圣经话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在哥斯特尼加短宣的时候，有三出团契帮助团员戒赌，离开赌局、出局。离开罪恶，靠着耶稣基督可以改一个出色的人生。一位有名的牧师在 Minnesota Minneapolis John Piper， 也是我们星期五团契期望在下一次所读的书籍《活出热诚 Don't Waste Your Life》 这本书里面，这个作者 John Piper 讲到，很多年前他决定了不拥有一部电视，因为如果家中拥有电视将会浪费他很多的时间，他根本不够时间服侍神，哪有时间看电视呢？斩钉截铁，一刀两断。灵性衰弱另一个病症就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历代志下十六章一到六节讲到，因为阿撒依靠自己聪明玩弄政治手段，当阿撒王36年的时候，是他高潮已过，开始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当北国以色列王巴沙见到这么多以色列人从北面要涌入南面的耶路撒冷圣殿敬拜时候，开始不对路，情势不妙， 太多的以色列人涌入耶路撒冷，用乜嘢？好快，所以以色列人都归于犹大。咁以色列王咪玩完咯。所以喺耶路撒冷北面六英里好近嘅地方建筑拉马筑房，截断南北两国嘅交通，防止北国以色列民进入犹大，南国耶路撒冷嗰度敬拜。而且可以随时挥军直攻耶路撒冷，所以阿撒用一个矛招，自把自卫，唔再好似以前咁样依靠耶和华。刚才我哋提到，多年前古实带领百万大军攻打犹大，但系因为阿撒依靠耶和华，使到百万大军的古实全军覆没，但现在小小的以色列军队来到要攻打南国犹大，而阿撒就觉得凭自己的力量足足有余可以打败以色列，不需要劳烦上帝，用卑鄙的政治手段，不求问上帝，不尊重神。私自从圣殿将金银拿出来，留意是圣殿，不是自己皇宫的钱，是神的钱，属于神的又拿出来要给阿兰王便哈达。阿兰是在以色列的在北面，所以在北面攻击以色列，以色列王见到情势不对，所以即刻离开，不再建筑在耶路撒冷附近这个的营地地盘。后方在北面有军队打，所以要立刻停止去建造拉马。于是阿撒进攻拉马，将拉马攻破，将拉马住房城那些的木头石材等等全部夺取，建筑自己的犹大两个的堡垒。当我们成功的时候，就是靠自己的小聪明，叻唔切，好有智慧，自己搞掂，唔使劳烦神，那个时候最危险。我们计划，我们用手段 ，it works， 得搞掂，就是最危险，因为觉得我唔需要神啦，我自己咁叻。当我们基督徒成功，无论在公司或者侍奉里面成功的时候，亦都是一个很大的试探。我们常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调翻转头都很有意义，成功也是失败之母。当你最成功的时候，会不会亦是失败的试探？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魔鬼说，既然你是神的儿子，大有才能，为什么不将这些石头变成面包，一来喂饱自己，二来可以喂饱五千人，何乐而不为呢？你这么厉害，为什么要靠神啊？耶稣说，不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今天我们是否常常滥用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才干、金钱、口才、美貌、笑容、吸引力、甜言蜜语去喂饱自己的饥渴，肉体、情绪、心灵的饥渴，而不再依靠神呢？在人看来，阿撒相当成功，相当有智慧，但在神看来，阿撒做错事，因为用矛招、用手段去对待自己的弟兄北国以色列十支派。本来以色列是跟北国，是跟阿兰王便哈达有约，但是阿撒说给钱阿兰王，你解除这个约。不单止对兄弟寡情薄义，更严重，阿撒是藐视上帝，自把自为。怎样预防灵性虚弱的疾病呢？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明白神 的旨意。我们将要背的经文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两个星期之后讲到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糊涂人并非蠢材，糊涂人可能很叻仔的 IQ 爆棚，但叻过头靠自己不靠神就是糊涂人，包括耶罗波安、阿撒。阿撒灵性需要的疾病第三点个病征，我们看见其实从我们自己身上都可以见到，就是先知责备的时候不知悔改。 When rebuke, refuse to repent。 上帝差派先知哈拿尼责备阿撒，说你不应该用圣殿的钱去收买阿兰王攻击以色列。先知斥责阿撒，说你已经离弃了上帝，但是阿撒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接受指责，反而第十节讲到说将先知囚在监里。阿撒怒恨先知，心里面愤怒，几时轮到你指责我？我做皇帝想做乜就做乜。好可能当人民之中有人支持先知的说法，所以或许向皇上恳求，皇上再三考虑，慎思慎思，但皇上不听，你这班蠢材。先知所讲的我不听，人民所讲的耳边风。将人民第十节下半节，阿撒那虐待一些人民，本来是一个仁慈的君王，但是三十年好王之后，最后几年变为暴君，一个离开上帝的人，性情大大改变了。弟兄姊妹，当属灵领袖指出他们错误的时候，你心里面愤怒吗？不开心吗？还是好好反省，好好祷告呢？怎样预防灵性的软弱疾病呢？要在神面前忧伤痛悔。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另一位王更成功更伟大的大卫王，当他被先知责备的时候愿意悔改，写下诗篇，公开教导全国百姓，告诉他们知道，假如你好像我一样跌倒犯罪的时候，你要怎么做？神要求的是什么？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苦的心你必不轻看。阿撒没有忧伤，没有痛悔，你有没有呢？间中圣灵会提醒我，责备我做错的事情，心里面我又感到忧伤痛悔，有时会反省自问为什么这么愚昧，有时祈祷间中亦都在神面前流泪，可能是藉着其他信徒，可能是藉着自己读圣经，可能是藉着诗歌，这些就是我学习和成长的时候。请问上一次弟兄姊妹，你几时在神面前忧伤痛悔流泪呢？阿撒灵性需要的疾病的病征第四点，是你我都可以看到，有没有在自己身上看到的出现的，是灵性心硬，灵死不屈，硬骨头。十六章十一到十四节那里讲到阿撒作王三十九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时候没有求问耶和华，只求医生。 患咩病，我哋唔可以确实会唔会系风湿病，还系痛风症，还系其他嘅脚病。但呢个病一路延续两年多，由作王39年到作王41年而死。患病本来是一个好的机会，叫他回转归向上帝，但是可惜阿撒离开神，硬颈不肯回转。神用先知责他不回转，神用疾病击打他，好像刚才我们启英文所读到的，他所爱的他必管教，阿撒不受管教。病的时候没有求问耶和华，只求医生。当然我们需要看医生，但是这里所讲到的医生包含着是用邪术医病那些的医生，医生没有将他医好，他在绝望当中仍然心硬，不肯寻求上帝。36年的好旺，最后5年晚节不保，非常可惜。怎样预防灵性衰弱的疾病？不要心硬，在神面前要心存诚实。直到之下16章第9节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不是心存骄傲虚伪，而是心存诚实的人。箴言4章23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四季成长录冬季第8篇，苏永瑞牧师提到，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是没有绝望，比我们有盼望的。苏斯姆2001年患上淋巴肿瘤，经过8个月疗程，以为是好翻了，点知2003年1月癌症肿瘤再度复发，于是医生决定替他作自体骨髓移植。要在医生的医院隔离病房里面4个多星期，当时身体他非常软弱，而且痛楚不堪，刚刚是香港 SARS 的时期，每天听到很多坏消息。就是因为弟兄姊妹的关心、代祷、汤水，和他们的信心，苏斯姆度过了死荫的幽谷。基督徒的字典当中没有绝望，因为他们懂得依靠神。弟兄姊妹，当你疾病缠身、痛苦难当的时候，是否好像苏牧师师母一样依靠神，为了好似犹大王阿撒一样，灵性心硬，宁死不屈呢？美国著名的电视报道家 James Baker 热心报道，两夫妇本来生活相当简朴，但是看到当时的报道方式太落伍了，所以用新的方式电视报道，效果非常好，好多人信主，得到多方支持，多人的奉献，经济进账非常可观。在他们成功广播电视报道节目10年的时间，就是不知不觉灵性衰弱了，被金钱迷惑，生活非常的豪华奢侈，他们屋企好像皇宫一样，连他们的浴室都是铺满黄金，连狗所住的屋都有冷气，这种的心态是与神为仇。凡是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雅各书告诉我们。后来因为金钱上的瓜葛，夫妻不和，加上婚外情，就私自动用公款被人揭发，整个报道王国一夜之间倒塌，神的名受羞辱，灵性衰弱。在我们跌倒之前，大家我们都可以观察自己，留意究竟我们有没有这些病征。很多的病早早发现预防是没问题，可以医治，预防灵性的衰弱。弟兄姊妹， 首先要斩钉截铁，与罪一刀两断，不可以藕断丝连。第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千万不要叻过头，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三，在神面前要忧伤痛悔流泪悔改。第四，不要心硬，在我们有生的年日，神给我们一息尚存，早日悔改，在神面前心存诚实。请我们同心祈祷。父神，你的话好像两人的利剑，刺入剖开，连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愿你叫我们谦卑下来，接受你圣灵的光照、提醒，甚至责备，让我们可以早日回转悔改，灵性得复兴。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